楞伽经第33讲，我们把前边的正在讲什么稍微回忆一下。前边佛讲这个正在讲什么呢，就是大慧菩萨问了佛一个新的问题，他说什么叫，我先说简化的呀，什么叫有见，什么叫无见。因为我们凡夫一切看法一切见可以分两大类，无非是说这个东西是有的，哎，说这个东西是没有的，整天我们这个做买卖呀干什么呀都是在争这个，哎，这个东西究竟有没有。在这儿呢用的名词呢，这个一个法师用了一个叫见利即诽谤，见利就是有，哎，见利就是这儿原来没有，我见利一个，我认为它有，哎，诽谤就是那儿有一个东西，我知道它是假的，没那个东西，我把它毁掉，哎，这叫诽谤。所以呢，见利即诽谤，实际上就是有见跟无见。这个就来了一个断常，断常见，这都一样。有的东西就是常见，为什么呢？因为这个东西说是它有，这个有的东西啊就不会没有。如果说那个东西说有一下变没有了，这个是没有道理的。你这个东西有怎么会没有呢？就跟我们现在唯物主义认为说物质是客观存在的，那就是永远存在。哎，你不管你把这个东西砸成分成最小的基本粒子，哎，它还是那一堆。它有的东西是不会变无的，所以有的东西就叫常见。无的东西就是断见。这个无呢一定是先有，有人说它有，然后你判断说这个东西实际上是没有这个东西，哎，把它断掉，这就是一个无见。所以这个有见无见，哎，它可以分成叫成很多其他的名字。好，现在佛呢就回答说，大慧菩萨问题就是说，您跟我讲一下什么是有见，什么是无见，让我们呀能够认得很清楚，然后我们能够把这个凡夫错误的有见跟无见都认清楚，都断掉，哎，我们就成佛了。佛说呀，这是佛的回答，见利即诽谤，就是有见即无见，无有比心量，五个字就回答清楚了。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他心量，量就是分别，哎，量就是在那算计，是不是啊？我这个人是什么东西啊？这个多长啊？多短啊？量就是分别。无有比心量五个字什么意思啊？就是说没有他心里头分别出来的一切法。但是这个话里头就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啊？他的心是什么呀？是有的，是吧？如果要是连他的心都没有，佛不会说没有他心里头想出来的，他就不会。证明什么呀？他那个能分别的心是有的，但是他心量出来的一切法，说什么有物质啊，有什么这个上帝啊，有甭管有什么，所有分别出来的，不要说世间那些东西了，连分别出来的说梦里头有佛有佛法，那都是假象，都是假案例的。哎，无有比心量，五个字回答他问题了，就是真正有的只有心，心分别出来的都没有。说那什么叫诽谤呢？你看佛后边就说了啊，这是说的真话，哎，无有比心量。凡夫呢正好跟这五个字怎么样认识相反，凡夫是认为我分别出来的有跟无都是真实存在的，哎，反而认为这个我能分别的心无所谓，他就你要是说精神真实存在，现在唯物主义是不承认的，唯物主义说哪有精神啊，你这个什么物质发展到什么从那个什么泡沫呀，什么水啊，然后他这个唯物主义实际上是最迷信的，最不讲道理的。他说这个世界一开始形成的时候没有生命，哎，结果那个星球们什么冷却了之后呢，哎，就弄出细胞来了，你这不是就生出生命来了，那生命从哪来啊？毫无道理。所以实际上唯物主义是最最那个武断，最就是不讲理。你没生命的这个地球上怎么就可能突然就有个生命呢？生命这么复杂，还没有任何道理。他认为这个，所以他认为这个精神呢是一种无所谓的东西，是物质高度发展，然后发展什么鱼爬行动物，最后发展成人了，然后呢 产生的一种精神作用，甚至很一般现在唯物主义还认为说其他的没有意识，说动物没有意识，这都是很可笑的这种就是违反事实的妄想。在这个唯物主义认为呢，只有东西，这个东西发展成人之后呢，会产生一种精神作用，这个精神作用呢是没根没无所谓的东西，哎，不是真实的存在，真实存在的只有物，只有物质，唯物主义就是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你看，就现在我们普通老百姓的这个看法，跟佛这个正相反。佛说，只有他那个能分别的心，没有他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这是佛说的。我们正好怎么样啊？相反，就是精神是物质的附属物。只有你分别出来的这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所分别出来的存，他又没见过物质，哎，这就是他所分别是存在的，这就是凡夫的有见跟无见，建立了唯物主义，没有客观物质，他建立了说有客观物质，真实有的是自己的心，他说那个不，那是个物质的一个附属作用，哎，物质没了，精神就没了。哎，那个东西没有用，哎，也不是没有用，反正就是无所谓，哎，叫物质高度发达之后产生的一种精神作用，哎，那是虚无缥缈的，不是真实存在，这就叫诽谤。哎，心是真实存在的，他说不是真实存在，物是不存在的，他说是存在的，哎，无有比心量，这是正确的。凡夫怎么看呢？身受用建立，他就建立什么呢？有身体，有受用，就是我们身体受用的，我们得踩在地上吧，住在屋子里头吧，哎，这个所有的这个物质世界是我们的受用，身跟气世间建立了，有身有气世间，即心不能知，这就可以解释成说，那个心呢，它就不能知道那个心的存在，哎，它建立了物质是存在的，那个真实存在的心呢，它找不着。他觉得心无所谓，心他说是物质高度发展之后自然会产生一种精神作用，这个也是没有道理，你物质怎么能产生精神呢？这都是唯物主义的，就是他觉得好像他说的真理，实际上是很多逻辑根本就没有逻辑的，哎，没有生命怎么来的生命，哎，没有精神怎么来的精神，物质怎么可能产生精神，没有生命的怎么可能产生生命，这都是，所以唯物主义非常的粗俗，这个粗浅，非常的无道理，建立了一个不存在的身跟气世间，真实存在的心他找不着，他不知道，他认为不存在，愚痴无智慧，建立即诽谤，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我们傻，就是不知道真相，就被这个梦境欺骗了，认假为真，所以呢就在梦里头就颠倒梦想，就一下搞颠倒了，梦里头本来没有，我们认为梦里的东西都是有，梦外的东西真有我们不知道，哎，不承认，就是诽谤，心中无断肠，哎，这也是佛的话，就是佛说心中肯定这个心是怎么样啊？有的是吧，心中有心，心里头没有断肠，就是我们说了断见就是无见，常见就是有见，心中无有无，就是说心里头没有你认为有的东西，也没有你认为无的东西，也就是只有心没有心里分别出来的所分别出来的一切法，唯识无境。所以大乘佛经讲了千千万多少卷，就是这四个字，哎，唯识无境，你记住这四个字读通一切佛经，只是你就是读起来不熟练，词不熟悉，你得费点劲儿，哎，身滋生就是身体跟滋生这个身体的物质，物质世界住处，滋生身的住处，唯心于无智，这个前边这个呢都是建立，就是没有这些东西它建立物质，唯心于无智，哎，只有心，但是呢它没有这个智慧，无物而见有，心外无物，但是呢他认为心外的东西都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心，但是他不知道，是吧，他唯有心，他不知道这个于无智，没有这个认识到唯有心的这个真相，身姿才所住皆唯心影像，这个是 身体气势间都是你心，都只是你心中的一个影像，这就是唯识无境嘛。哎，识外边就一个梦境，梦境里的东西全都没有，唯识无境。又重复一遍，凡愚不能了，凡愚不能了解这个情况，其见立诽谤，就升起了说这个有那个无的分别出来的妄见，所起但是心，离心不可得。所升起的这一切法都只是心分别出来的一切法，所起心所升起的，心能升起什么呀？心没别的吧，没别的本事，心就能升起妄想，就能升起梦。心没说一切唯心造，一切有人就误解成什么呢？这心什么都能造，能造地球，能造太阳，那都是你想，你一个心能造什么呀？什么都造不了，就能造一个梦，就能造一个妄想。所以要是不懂，就是不懂佛经，然后自己去瞎猜，把佛经一读就错啊！一切唯心造，好像说我们世界上这都是有的了，你心有那个本事啊，你能造出世界来啊，你造出世界来用不着，你也用不着上班，用不着烦恼了哈，你自个儿造一个，你愿意造什么世界造什么，你造了你过去吧，是不是啊？你还觉得心没什么本事，心就有本事，就是妄想骗你。哎，所起但是心，就是说心所升起的那一切啊，实际上就只有心，心升起的那一切都没有，离心不可得，离了心之外的东西都找不着。还是什么呀？唯有心，无有心外一切法，无有心的对境，唯识无境，还是这四个字。这就是佛的回答。佛就说了，真相就是唯识，唯有心，没有境，心外不可得，心外无法。哎，结果我们凡夫呢，整个就把佛的这个真相给怎么样颠倒过来了，说心外一切法都是真实存在的，物质唯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心无所谓。哎，心说人一死精神就没了，那算什么呀？精神作用，附属作用。哎，没有心，哎，没无所谓，只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好，佛回答了啊，什么叫有，什么叫无。哎，真正的有是实，没有的是心外之境。凡夫呢，建立就是说有心外之境，没有心。哎，整个跟佛是颠倒的。尔时世尊于此记忆，复重显示告大会言：有四种非有有建立。现在呢，佛要详细的解说。他说有四种非有有，非有就是无，有就是有。所以他说这个有见跟无见呀，有四大类，分四类，有四种无有有建立。云何为四？为非有相建立，非有见建立，非有因建立，非有性建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非有相，就是不是有的那个相，凡夫呢建立为有。哎，什么相啊？就是我们梦中一切相，是吧？本来这个相是没有的，但是它建立为有。非有见建立，哎，他那个凡夫的那个见是不存在的，他建立了那个见。这儿是什么见呀？这儿说的就是我见，没有我。哎，但是我们凡夫都认为有我。哎，我见。非有见就是没有我见。哎，但是呢他建立我见，认为有我。非有因建立，哎，一切事物的原因，哎，凡夫找的那个原因是不存在的，非有。比如说基督教说一切连人带物什么一切世界都是上帝建立的，上帝是一切法的因。哎，这就叫非有因。那没有那个六千年创造以前创造世界那个上帝，非有这个因，但是凡夫呢就建立了这么一个因。非有性建立，这个性呢是指这个本性真实性。哎，就是世界的本质，真实面貌，真实状况，真相。哎，我凡夫也建立真相，你像唯物主义就说客观物质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世界的真相。哎，根本就物质就没那个东西，他还把它当成真相。所以呢这非有性建立，就是没有真实它建立成真实。这是四种建立，重复的我们就不重复了。我们来看下边接着说， 又诽谤者，为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而起诽谤。诽谤现在就是讲无见，就强调就是说什么叫诽谤，就是什么是本来有的东西他说没有。这个话呢不太好理解，上午我在那琢磨琢磨还琢磨出来了，上节课我说这个话说的读不通，哎，后来我琢磨呀，还是那个语法问题，哎，还是语法问题，就是范文动词是放在后边的，如果把动词拿到前头来就很轻松了，就是你看他都是按句式，这个动词都是在观察是放在最后的，都是放在最后的，哎，观察非分，把这个不善观察挪到前头去，哎，像最后这个呀，实际上译的也是对的，就是这个顺序，那个是按照范文的顺序。他说：“愚诸恶见所建立法，求不可得，不善观察。”哎，但是你要是那个把动词拿到前边呢，就更顺。就是说，他为什么什么叫诽谤？佛说呀，他不善于观察，他这个观察不正确，他观察的这个错误，就叫错误观察。他不善于观察什么呢？不善于愚诸恶见，对于凡夫建立的那些错误的邪见，他所建立的法，哎，比如说唯物主义说物质是真实存在的，哎，基督徒说上帝是真实存在的，这就是愚诸邪见所建立法，他建立的那个真实存在的法，求不可得，就是凡夫邪见建立的那些法呀，实际上找不着。但是呢，由于凡夫不善观察，他不能很好的观察这个现象，哎，他不能很好的观察到凡夫认为存在的法实际上是不存在的，这就去说通了，是吧？哎，不善观察错误增益，哎，就是不能够很好的观察凡夫那个建立的法是错误的，是不存在的。这样我们返回来再来读啊，你看读第一个也就，所以他实际上是没，这就是这个楞伽经啊，不要说楞伽经这么深的经，很多经啊，这个翻译者呀不一定是完全这个把这个经精通了，完全读懂了。像玄奘法师那个少之又少，玄奘法师为什么这个知道他完全读通了，他敢那个增删那个字，他觉得这个地方啊，我再加一个字，这个地方有一个意思没说出来，我加上这个字就说得更清楚了。这个地方他觉得说了这个呀，反而影响大家理解，他就可以去一个两个字。哎，经过他这么一调整啊，到汉文里头读起来，非语法又顺，是这个意思又明确，他翻译的好。为什么？他懂了。但是大量的翻译者呀，并不懂深密的经，尤其是唯识的经，并没读懂。所以他就是按照那个句子呀，就是这有这个词儿，这玩意他就那么翻出来的。你看，我们来看第一个，说什么叫诽谤？说的是于彼所立无所得，观察非分。这个你要是按刚才我们那个分析，现在也能读懂了，是吧？对于凡夫所安立的那个找不着的那个东西，实际上找不着的那个东西。凡夫呢，观察不正确，观察不正确，就是说，凡夫所立的本来是找不着的，没有那个东西，但是由于凡夫观察非分，观察的不正确，他认为对，他认为凡夫安立的那个东西本来是找不着的，但是他认为，上帝就是有的，哎，观察非分，他这个观察的不对，然后呢，而起诽谤。所以你把这个这个观察非分就不如后边这个译得好，是吧？这个译得好，就是你把这个四个字往前一放，哎，往前一放，这个句子就很顺了。说由于凡夫不能很好的，不能正确的观察，对于什么呢？对于一切邪见所建立的法实际上是找不着的，哎，这就听明白了哈。所以回来呢，再看那个第一句也就好理解了，哎，就是对于那些凡夫所安立的根本找不着的那个东西， 观察不正确，哎，没看出来反复安利的东西实际上没有，他以为是有，而且诽谤。他这个为什么说反复安利的东西没有，他不正确观察，他认为有就成诽谤呢？因为他把那个不存在的东西当成存在了，他等于就把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给否定了。这个是一个就是同时的关系。因为你如果说唯有物质是真实存在的，你认定了这个是证件的话，那就等于把那个说物质以外再是真实存在的就全部给诽谤了。不可能，唯物主义就是只有东西物质是真实存在的，那什么上帝啊什么错误的那个当然是诽谤了，那不算诽谤，那是正确，是吧？哎，但是呢物质之外有真实存在心识，哎，他不知道，他就诽谤了真实。是名建立诽谤相，所以叫建立。第二个人呢，我们看也看一下。第二个我们一般说是义的比较而言最不好的，何止是妄相大会，观察邪见所建立法，不见实相。这回义的也还可以，说观察凡夫邪见所建立的那个法呢的时候呢，他看不到真相，那等于说他看的是错误的相，假相，把假相当真相了，不见实相，既谤诸法，言一切无。跟别的意的不太一致，意思还可以。所以呢，因为他看把假象当真了，他没看到真实相，所以呢他就谤诸法，言一切无。这个诸法呢就是指的真实相，他不见实相，他就对于真实存在的诸法，真实存在的诸法是什么？是所有众生心，所有佛菩萨心。哎，既谤诸法，那个谤一定是，记住，谤一定是什么呀？真有他说没有。我们一般说你诽谤我，就是我真有这个功德，你说我没有这个功德。哎，谤是把有的东西说成无，为诽谤。既谤诸法言切无，就是谤那个实相的真法，说那个佛说的那一切实相，一切真实相，就是所有众生心都是没有的，大会是名建立谤相。好，这个就这是我备课，不，我备课搞得时间比较紧张，一般到头一天下午或者第二天上午赶紧看看，看得不详细有时候就读不通。慢慢读得多了慢慢就熟悉了，就是不行你就把这个动词拿到前头去。实际上这个话也没问题哈，对于诸恶见所建立的法求不可得，这个真实情况呢他不善观察，他观察的不正确，所以他就认假为真，就诽谤了真实的存在。好，复次大会，云何非有相建立相？下边开始讲那个四种有无啊，现在开始讲第一个是无相，他建立相，说怎么是没有的相他建立相呢？看这个上次我们讲了，我们简单过一下啊。佛说的就是什么呢？指的就是因界入，就是蕴界处非有自共相而起即着。哎，很简单，就是五蕴是梦中一切法，十八界，哎，十二处，这都是把梦中一切法分成，从三个角度分成这个三种分类方法，它们的外延是相等的。哎，五蕴非有自共相，哎，五蕴这五蕴肯定都是共相，是吧？它五蕴，你像那个第一蕴色蕴，色蕴里它是共相，什么共相啊？是五个自相的共相，色声香味触，哎，他们五个的自相，他们五个的共相。说那个色蕴相对于五蕴，这个色蕴，色声香味触叫自相，色蕴叫共相，就是这五个色声香味触都是色蕴，哎，但是他们又各有分五个自相。可是色蕴呢？相对于色蕴里头还包含什么呀？它又是另外的东西组成的。哎，这不是那个颜色，颜色里头分多少种啊？古人分四种，哎，四种叫青黄赤白。这样的话呢，对于青黄赤白这四个色来说呢，色又变成共相了，这青黄赤白又变成自相了。然后说青是蓝色啊，蓝色、绿色或者是什么。后来有的黑色也叫青，这是看这个具体情况的，一般呢就叫蓝色。这个蓝色青，这是一个自相， 实际上你说青色分多少种啊，又有很多字象，哎，有石头的青，有这个青石的青，什么青砖的青，青天的青，是各种青，又分好多种。那个天的蓝色又成了字象，这个青色又变成共象了。然后说天的颜色，这个天蓝，蔚蓝色的天色，就这蔚蓝色又分多少种，是吧？然后分起来就是没有这个那个字象，因为我们人永远看不到字象，永远是共象。就是说，就跟说这个桌子一样，说这不是它的颜色，这不是就是字象吗？它是多少刹那的你的那看到的颜色的一个共象，你还是看不到它那个就是一刹那的那个颜色的字象。哎，所以我们人只能看到共象，看不到字象。但是呢，人安立字象，哎，安立字象，所以呢，就是人们安立的字象跟共象，非有字共象，都没有字共象。哎，你也看不到字象。共相是没有的，这个我们凡夫都是承认的。哎，共相是什么？是两个以上事物总结出来的共同特点，哎，一个概念。非有自共相，而且记着，但是我们的嫉妒执着就有这个物质有精神的就都记着了。此如是，此不易。这个易的应该从这个逻辑上也不是这样。此如是就是说，人们就说，哎，这个就是这样，比如说黑色就是这个，这就是此如是，这个就是黑色。此不易，应该是说此非是，哎，就是说说那个呢就不是黑色，哎，应该是这样的。从逻辑上说，这就是那个举个例子，就是说，哎，建立自相共相，说有物质没精神，哎，说这个就是物质，哎，那个就不是物质，这样。因为看到另外一个仁义的这个，就是说人或确认其为如是而非其余，哎，这个是一般的句式，是这样的。这个是那个叫谭永熙，他把那个梵文论家经又重译了一下，用现代语言，哎，前边这个也是参考了一下他这个，他就用现代句式，就是不善观察错误增益，哎，一看前边就容易理解了。其他的我们再读一下啊，这是第一个，什么叫没有的相我们认为是有，哎，复次大会，何者建立非有相，为分别因界，因界入非有法，就是五蕴十八界十二处本来是没有的，无始来细论非有实故，哎，都是我们那个虚妄分别出来的，而执着同相异相，但是呢本来是没有的东西，但是我们知道呢，说这个是共相，那个是异相，异相就是自相。此法如是，如是毕竟不易。看来这个他们拿的本子呀可能不同，因为这个意的都是说此如是此不易，此如是此不易等于是意思是一样的，说这个就是这样，这个就跟他不是不相同的，就是这个也是跟他一样的，哎，是一类，这个意思。你看下边这个也是这个意思，可能他们拿早期的本子呀就是这样。大会，云何无有相建立相，位于蕴界处自相共相，本无所有而生计着，很明白了哈，此如是此不易。可能原来的本子呀，他因为他们三个意的那个三个本子是相隔一百年两百年的，所以证明这个古本啊可能就是原文就是这样。不知道这个人拿的这个人拿的是这个现在发现的，新发现的。好，这是解释了一个什么叫没有相建立相。下边佛说了一下这个建立相的原因，为什么他没有相，他建立相。此非有相，建立妄想。这个你也可以把这个建立拿到前头说，这个建立的非有相，就是他认为有的这个本来是没有的非理相，他建立了，他认为有这种妄想。怎么来的呀？无始虚微过，就是无始以来，就是从我们人在梦中做梦以来，虚伪过，就是过就是过失，虚伪过就是说我们一直看到的是虚伪法假法，哎，是梦境，种种习气记着生，我们做了无数假梦，我们就留下了种种的习气，种种的记忆，这些记忆呢然后他再做梦就记着执着升起了建立， 虚妄想，哎，就是本来梦中人法都没有，结果呢，由于我们记了很多梦的种种习气，结果我们再用这些梦的记忆再做梦的时候呢，就是非有相见立相，哎，我们就认为有人有法。为什么认为有人有？因为我们前边做梦的时候就认为有人有法，记忆就是这么记忆的，所以你这个记忆一升起就是这种感觉，就好像说有人这个，你看那个濒死体验呐、啊，还有这个有催眠出想起前生来的呀，哎，有很多习气就是这么来的。有的人特别怕火，为什么呢？是烧死的。有的人特别怕水，怎么呢？是淹死的。他见了水就害怕，哎。他跟他那个前生的习气记忆有关系，哎，你那个有的人就特别喜欢水，是吧？哎，这习气不一样，他生起来的感觉就不一样。所以说我们现在的剑呀、啊、都是什么呀，前生记忆留下的邪剑。哎，大会依此无量事来烦恼熏习，就是我们这个执着是从哪来的，哪来的呢？就是依靠这些无量世来这个做梦的留下的记忆，记住熏习记忆种子什么这个习气，这都是指的那个记忆。烦恼熏习就是我们无始，为什么说所有的这个熏习都叫烦恼啊？你记住，大乘是以分别为烦恼，只要你一分别，这什么玩意儿？哎，这就是烦恼了。所以呢，所有的习气都是烦恼习气，无始以来熏了很多的烦恼的记忆，依这些烦恼的记忆呢执着而起，哎，因为你记忆的都是说梦里什么东西都有，所以呢你这一投胎一开始做梦一看，这就是什么都有，你就开始烦恼，哎，而起这个执着，哎，所以你想执着而起，你那个就直接调过来，哎，而起执着，依这个前生的记忆而起执着，就很顺了，是吧？汉文里头。所以这个像这些法师啊，这个时候大部分都是那个从印度来的法师，他对这个动词放在后边啊，他非常习惯，他非常习惯，他不习惯把动词拿到前头去，这就是养成这习惯了，所以他就觉得这动词放在后边，没有问题，哎，这就是个民族习惯问题。到后来那个从玄奘法师开始一个大的改变，因为玄奘法师是中国人，他精通梵文，前边都是什么呀，是精通外国语的法师来了，汉语不好，哎，都是这样，都是前头都是这个毛病，只有玄奘法师把这个给，就是汉语又好，是梵文又精通，哎，这是一个很少见的，所以他翻译的是最准确的。看最后一个，而此分别从无始种种恶习所生。此分别哪些分别啊？就是上边说没有五蕴十八界那些相，但是我们认为有五蕴十八界那些相，哎，这个分别是从无始以来种种恶习所生，就是我们所有记忆全是恶习。为什么呀？搞颠倒了，本来梦里头没有东西，我们都认为有东西，全是害我们的，你认为有东西就着急上火，哎，就生烦恼，是把我们搞的是筋疲力尽，焦头烂额，哎，都是恶习，你熏的这些记忆恶习所升起，哎，你的分别都是根据这个升起的，所以以后啊不要再上这个当了啊，不要再当真了，这就是梦，哎，轻松一点，这个真的是没有，哎，不要这个，就是你多学你就认为这真的是梦，真的是没有，哎，你着急就是上当，着急就是受骗，是名唯有相见离相，这是第一个啊，没有相见离相。第二个是没有见见离见，大会非有见见离相者，这个就应该这译的不好、嗯、这个第一个好像都带相字，不管它了啊，就是非有见见离见，就是没有这种见，他建立这种见什么呢？佛说呀，若比如是因界入，如果他如是在这些因接入当中，后边都译出来是因接入中，你看都译出来了，是因接入处，余因蕴接处，哎，就是在这个世界当中，在这个梦中，比如是因接入中，入 我人众生寿命长养是福见建立。他进入了一种见，什么见呢？认为有我，有人，有众生，有寿命，这长养是福，这些词儿都是什么呀？都是人的同义语。哎，说那他为什么说这么多呀？佛是为了给你告诉你说，凡是你认为梦里头有人的，哎，不管是我还是人还是众生，所有众生还是寿命，这个他那个定义啊范围啊不一样的。哎，寿命就是凡是有命的，像那个人们说啊，这小猫这也是一个命啊，哎，这就是那个寿命的意思，都是有命的。长养实际上也是那个就是人，长养什么，就是有寿命的东西才有长养，这就翻成作者寿者，他这个意的，你就记住这些啊都是有生命的众生的一种称呼，士夫，士夫就是大丈夫，哎，这个比较尊称。他在这个五蕴十八界这个梦中呢，认为进入了，认为有我，有人，实际上这个我不代表只是我，实际上就代表人。这个人呢，在佛教一说人呢，不是光指人，他就包括了六道所有众生，天人也叫人，哎，动物他也是人，他只是这一生穿一个狗皮，实际上他多少生他也是人，马上下生可能就是人，哎，鬼道众生也是人，地狱众生也是人，都是人在轮回。所以说无人无我的时候是六道众生全是人，哎，这个意思。所以你看他后边说寿命，这一下就六道众生都包括了，是吧？众生，众生就包括六道众生都叫众生。在梦的境界里，五蕴里头没有我，他认为有人。好，见立人，是名非有见，见立见，就是这个见就是指的我见。哎，第一个呢，等于是有法，是吧？五蕴十八界，这是这个客观存在的世界，有法。第二个呢，见立有我，一个人一个法，把梦中两大类都拿出来了，这是一个相，一个见。下边啊，再重复下边啊。下边都差不多。大会，何者建立正见相啊？非正见相，邪见相。大会，彼因皆入中，无我人众生寿者，作者寿者，哎，而建立邪见。哎，没有梦中没有人，但是他认为梦中有人，未有我等故。哎，这个等就是指的我、你、他，就是人的各种名字。大会，是名建立非正见相。云何无有见建立见，位于印阶处，建立我人众生等见，是名无有见建立见。好，现在是佛说有四种有无见。哎，这个现在呢讲了两种，一种是说没有五蕴，没有十八界，没有这个世界，这一切相，他说有五蕴，有十八界，这是有法。第二个是没有人，他说有人。看第三个，大会，非有因建立相者，为初时无因生，后不识如幻本不生。第三个是没有那个因，他建立因，这个因是什么呀？就是产生我们这个世界的因。你看佛怎么解释呢？说初时无因生，初时就是我们现在那个群里头已经有好多人问过这个问题了，说这个说我们梦啊，我们梦那个第一个梦是怎么来的？他就认为我既然现在的梦是前边梦的记忆哈，那总得有一个头吧，总得有一个第一个梦吧啊，哎，这是人们一个很习惯的一个妄想。哎，他就说那个第一个梦是从哪来的？哎，他总得不能一直在梦里吧，他应该有一个真实世界，我看到真实世界了，留下记忆了，然后后边我再做梦，是吧？他总认为有一个真实原因。哎，就是第一个梦之前是怎么，谁做的第一个梦？哎，第一个梦怎么来的？这就叫初识，跟这个问题相。这个他不是他不认为这是梦，他就认为说我对这个世界产生认识啊，我升起哎色声香味触，这叫初识，第一个识。初识他说有因，因为初识就是我们这个世界了，初识生产生我初识的原因，跟那个说第一个梦是哪来的是一样的。哎，就是找这个世界产生世界的原因。初时呢，佛说呀，初时无因生，就是 你那个做梦一开头那个前边是没有音的。我们凡夫有一个妄想，就是认为什么呀，就是我既然做梦，你说我做梦，我得先有一个真实的认识，然后留下记忆，然后升起我的梦。哎，他老有这么一个妄想。实际上我们呢是一直就在梦里，从来没醒过，从来没见过真实。然后这就又会问这个问题，那时间怎么可能没有头呢？时间它就不能有头，因为我们凡夫定义的这个时间，我们安立的这个概念啊，这个时间它就有不了头。为什么呢？因为你一想这个时间，比如说头，就跟那个叫说上帝是6000年以前，哎，是公元前404年10月23号上午9点，上帝开始造的世界，在这个之前没有时间，没有空间，什么都没有，从这儿开始建立这个世界。我们凡夫安立的这时间，它就会，你既然上午9点开始，那上午就有上午8点，就是你在没有时间之前，它就有时间。哎，就是我们安立的这个概念呀，就是我们一个妄想，它不是真实存在，所以你。就是你自己想的那些问题都是自相矛盾的，非认为时间有个开头，时间有开头它就前边还有时间。哎，就跟我们说世界有边一样，你如果认为世界有边，你说那个边是哪儿？你划定了说世界的边就是这儿，这个边外头它还是世界。哎，你可以随便再起名，你说我不叫宇宙了，我叫宇宙外，那还是宇宙，是吧？还是世界。所以这个凡夫建立的这些概念啊，都是妄想出来的，根本逻辑上就说不通的，所以我们会违反逻辑的提出很多伪问题。这个就是个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我们这个是什么呢？是外道的理论。就是因为大家会问说，我们这个啊，我们这个世界产生了，那第一个我们对这个世界第一个认识之前，哎，那个因是什么？然后你看基督教他就给你得解释啊，你得给大家，你说你智慧是吧，你给我解释一下这世界从哪来的呀，他就说有一个上帝，上帝造的这个世界，哎，建立因了，无因建立性。哎，像这个上帝造世界这个呢，科学一起来一下证明这世界存在根本不是6000年，哎，是46亿年了。当然他这个也不一定正确，但是呢他至少证明那上帝那更可笑，是吧？哎，初始无因生。我们现在呢用这个究竟的道理来讲，就是说我们打个比方，就是昨天晚上做梦，比如说我做梦在黄山玩，这也有个初始，我一就哎，我一下就在黄山，这叫初始哈。哎啊，这是哪儿啊？哦，我来黄山了，这叫初始。你说这个初始这个生的因，注意这个因呢，不是问那个阿赖耶识，阿赖耶识这就成真话了，凡夫不知道这个。等于说他就问什么呀，我昨天晚上是怎么到的黄山，哎，我昨天晚上一下就到黄山了，他就认为这个我到黄山得有个因。这个比喻就比喻了我们现在问问题，就是我这个世界产生原因是什么，你是个梦没有道理，你原来记得什么那个记忆，它升起来就是那个记忆，你要是有黄山的记忆，你晚上做梦升起来就有黄山的记忆，根本没有那个你怎么到黄山的那个因，就没有那个说我坐着汽车什么到了山门买了票然后我再上去。哎，如果你要是说我坐着汽车买了票上去，你还会问那我这个坐汽车这个是哪来的，是吧？哎，梦里头没头，梦里头的景象，做什么梦，就是你一做梦，那个你一做这个梦，那堆种子一成熟，嘣一下就出来那个景象了，没初始没因，听明白这意思了吧？不管是你昨天晚上做的梦没有开头，初始无因，就是根据你记忆一下你就到了那个地方，哎，一下就碰到谁了，哎，初始无因。包括我们生死长梦，现在这个梦你想找头找不着，没有初始，哎，没有初始，就是你一做梦就是有人有法有世界，一做梦就是这个。说前边说那究竟多长时间了，实际上时间是我们自己为了思维有秩序，自己给自己排了一个，把你的念头排了个队，你把它叫做时间，实际上是没有时间的。 就跟那个昨天讲座下来有一个人跟我说，哎呀，你今天讲那个量子纠缠我一下就听明白了。我昨天讲就是量子纠缠，说一个粒子分成两半，然后飞到最远的地方，一个宇宙东一个宇宙西，就是人能想象的最远的距离的时候，如果有人观察这边这个粒子，它一发生变化，那个粒子是同时发生相应的变化，就是他们这个变化是有联系的。哎，这个左旋那个一定是右旋，哎，这个实验已经无数次都证明了，就是这样，这个现象，科学家就懵了，这俩粒子离那么远，他一左旋，他怎么知道他左旋他就右旋，是不是啊？他那个爱因斯坦，这是爱因斯坦设计的实验，他设计的实验是为了否定量子力学的，他说，按你们的理论，就是说，这个就应该是什么呀？就是他们俩之间是没联系的。哎，他们俩就应该出洋相，那个左旋这个可能也左旋，那个右旋这个可能也右旋，但是实际上试验里头没有这个结果，就是那个左旋这个一定是右旋。爱因斯坦的意见就是说，他俩分的时候就定好了，这个就是左旋，那个就是右旋，所以你不管怎么看它一定是那样的。但是试验证明爱因斯坦说错了，就是他们分开之后啊，谁左旋谁右旋是不确定的，就是你观察的时候他才确定。哎，爱因斯坦说你这肯定要出洋相，要是观察的时候才确定，那你一观察宇宙东头那个是左旋，说那边那个根本不知道他是左旋右旋，他手忙脚乱，他立刻要选一个，他可能选左旋也可能选右旋，他就会出现那个违反事实的情况。哎，他说你做试验，哎，如果出现违反事实的情况，就证明了你们那理论这个不对的。结果呢，做的实验都证明什么呀？就是量子力学解释的对，就是临时选择，还就是有规律的，哎，就证明爱因斯坦是错的。我昨天说一句什么话呢？我说这两个在不管多长的距离上同时发生相应的变化，证明什么？证明根本不存在距离，没有距离，没有信息传递。哎，就是有一个英国科学家还猜到了，他说实际上它就是一块，就是一个粒子被我们的人给分别成了两个。我讲过那个例子哈，就是一个鱼缸，哎，我再大概说一下，一个鱼缸，一条鱼横着啊，头朝这边，尾在这边。我们人是两个眼睛看世界，它会产生两个影像，就好像两个摄像头一样，一个摄像头在这个水箱的正面，一个摄像头在水箱的侧面。结果呢，这人就看就是两条鱼，我们现在看就是两条鱼，我们左眼右眼里头各有一条鱼的影像，是吧？是到我们大脑之后，我们把这两个影像才合成一个。哎，这就好像两个摄像头看是两条鱼，然后我们人呢就发现正面镜头看的这条鱼呢往左一移动，这个侧面的这个摄像头呢就发现这个鱼嘴变大了，对吧？哎，这个鱼往下一沉，哎，两个鱼都沉，鱼往上一浮都是浮，鱼要是往后倒，那个正面的镜头就发现鱼是往鱼尾方向前进，这个侧面镜头就发现鱼变小了。两条鱼，人们就感觉很奇怪，这两条鱼怎么这个同时发生变化呢？有时候一致，有时候不一致，哎，一个往左，一个变小，他就感觉这两个有联系，是吧？哎，这两个鱼他怎么知道他要动呢？哎，很奇怪。实际上呢，它就是一个，你给看成两个了，量子纠缠就是这个。说真相是什么？真相就是量子纠缠现象就是我们一个心完整的同时升起的一个梦境。哎，你原来是这样的记忆，它就生出这样的梦来，没有道理可讲，根本就不存在纪律。你说你晚上做梦疼一下到黄山了，你说你走了多少的路，你在那个梦里头有多远，有距离吗？根本没有距离。哎，根本不存在距离。所以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初始就是我们这个世界的开始，哎，实际上是无因生，哎，没为什么。再说彻底一点， 我们这个世界是个梦，根本就不存在，什么都没生起来，它怎么会有一个能生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原因呢？如果它要有一个产生这个世界的真实的原因，它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果，就会产生一个真实的世界，是吧？由于我们这个世界是个梦，是根本什么都没生出来，所以它也不会有产生这个世界的一个真的原因。所以佛说初时无因生，就是这个梦是没有原因的。注意，这个梦没有原因是指的这个梦里的东西是没有原因生起来的。就是我们这个梦里的山河大地，说山河大地哪来的，就等于问佛说无因生，为什么根本没有那山河大地，是哪有原因呢？是指的这个，不是指的梦没有因。梦的因是什么呀？是前边梦的记忆生现在的梦，梦有原因，但是梦里的东西没有原因生。这个初时就是指的梦的开头，就是比如说，我看见天花板了，这就是初时。他就问这个我看见天花板了，这个是怎么回事，怎么升起的？佛说无因生，也没有你，也没有天花板，也没有你看见天花板这回事，根本就什么都没，什么都没有，怎么会有原因呢？初时无因生。然后啊，后不时如幻，你这个初时生了就该二十了，是吧？三十这个就妄想，这个梦就要延续。后边呢，不时如幻，你初时就是空，就是梦，后边呢也是不是真实的，如梦幻泡影，就好像幻化师幻化出来的假人一样，本不生，本来是没有什么东西生出来的。这就是非有因他建立因。为什么他要建立因呢？因为他认为这个梦里的东西有，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的，所以他要问这个产生世界的原因。上帝呀，什么这个大梵天呐，反正各个宗教吧，有各个宗教的解释。唯物主义怎么解释啊？唯物主义没解释。唯物主义现在解释说这世界怎么来的呀？说原来有一个起点，奇怪的奇。说这个起点是怎么回事啊？没质量，没这个时间，没空间，就什么都没有，但是它有那个点儿。你说这个讲理不讲理？就是无能生有，然后这起点就大爆炸了，几秒钟就一个大宇宙就出来了，然后就这个什么一冷却里头慢慢生命什么都出来了，无因生。唯物主义就是个不讲理的，起点大爆炸就不讲理。然后有的人说这个，这也有科学家这么猜啊。他说这个起点是怎么来的呀？说起点啊，就是我们这个世界啊，这不是现在爆炸膨胀吗？还在膨胀现在。他说膨胀到极点啊，它就该收缩了。收缩收缩，最后就又缩成那个起点了。然后呢再爆炸，然后这等于还是五音，是吧？等于还是五音。你自个儿在这儿就好像说我那个说你是哪来的呀，我是昨天来的。昨天哪儿的，前天来的，然后说上辈子来的，你等于还是没找到原因。所以唯物主义啊就是笨，就是他连那个他笨到什么呢，就是只承认他看见的东西，解释很粗浅，深的东西他就怎么样啊，他说我没答案，我现在没答案，我以后一定会有答案。他就科学就是采取这么个笨办法嘛。你至少人家那个上帝那个还说了个还说了个原因哈，你要是那个像原来几千年还骗了不少人。是不是啊？这个唯物主义就是说我不骗你，我不知道。那个你看那个好多那个霍金就说起点，说起点怎么来的，他说他不知道，这科学还带研究。所以唯物主义很这个很粗浅。大会，何者建立非有因相，为初时不从因生，本不生，后时生如幻。一句话就是说我们面前世界是如幻如梦的一个梦境，它呢是里头的东西是没有生起来的，所以它也没有原因。你给它找原因那就是胡来。云何无因生建立因，为初时前无因不生，其初时本无。就是说那个第一个时，就是你说我看见天花板了，这个初时它本来就是什么都没有，你给它找因那不是胡闹吗？然后佛还解释了一下，说 眼色明戒念，前生生已，时已还坏。我们看一个，看一个好读的吧，咱们看最后一个啊。然后这个佛呢给解释了一下这个初时后时生起来是怎么生起来的，为什么它是空。佛说呀，后眼色明念等为因如幻生。他说这个你这个初时后时怎么生起来的呀，他说你有眼根是吧，有颜色，这是这个凡夫说的这个了，有眼根，外边有颜色，有明，如果要是黢黑一片你就生不起眼识来是吧，有明有念，你要那个起意识来帮助，因为意识不帮助的话，我们前五识是无分别的，你是没有感觉的，你前五识现量升起的时候你一点都不感知，必须意识去分别说这是什么颜色，这是什么声音的时候我们才有感觉。这个念指意识等为因，就是你又有眼根，外边又有颜色，又有灯光一照，你意识也清醒了，那就好像那个，你比如说你说张飞是睁着眼睡觉的，睁着眼睡觉他就是什么呀，意识休息了，眼睛睁着光也有，但是呢他看不见东西，耳朵也是好好的，但是他听不见声音，为什么呀，就是因为意识没翻译，没去翻译，就是用我们这个大球小球，就是说光有现行，意识不翻译，意识睡觉去了，就是有现行都变成潜意识了，这是凡夫的那个解释啊，有眼根，有颜色，有光明，意识也醒了，这个为因就升起了如幻声，升起了一个梦境，如梦如幻的梦境，生已有，有还灭，升起来好像是有，但是有了一下就灭了，刹那生灭嘛，是名无有因见的因。这个解释呢就是说我们面前看到的颜色色声香味触啊都是幻象，都是这个因缘和合升起的一个假象，一个梦境，所以呢它根本不存在，所以它是无有因的，但是凡夫呢就给他要建立因，建立因的前提是你认为梦里真有东西，你再找这个升起这个东西的因缘，他去建立因。回来再看第二个啊，说本无因物而有因眼色明空。本无因物就是我们面前的东西啊都本来是没有原因的东西，就是我们面前看见的一切都是没有原因，本来是没有原因的，而有因，这个凡夫认为有因，凡夫认为有的因是什么呢，是眼色明空，眼跟颜色，光明跟空间，这个就是说那个不是那个就是叫有的人非认为是心意的，那就是心意都没看懂，就是眼识九元生，那是描述凡夫的理论，凡夫那九元生那个那根本不是唯识的理论，里头你像这个眼色明空，这都是对唯识来说都不存在，眼跟客观的颜色，光明空间哪有啊，都是否定的，他这个空间这个条件就是说如果把一个东西贴在你眼上，没有空间没有距离你是看不见的，所以还要有一段距离，有空间，念还要意识清醒，意识还要翻译，由这些因这些缘故呢识生，你的眼识就升起了，用这个来描写什么呢，就是说依凡夫的理论你这个升起来的这个识啊也是一个主观感觉，也是不存在的，就是说初识就是一个空，用凡夫理论，也因为凡夫认为什么呢，引起我们眼睛看到颜色的那些条件是客观存在的，但是人看到的颜色不是客观存在的，因为你现在看见的颜色你眼睛一闭就没了，但是他认为外边客观存在颜色，他也知道眼识升起的这个颜色大家都不一样是吧，也色盲啊，大家看颜色不一样，所以识生是空，这个大家也是同意的，识生生已还灭，就是你这个眼睛看到的颜色生了就刹那生灭， 大会是名建立非有因相。总之佛就是解释说，我们人认为我第一个梦的第一时初时，哎，是它产生的因是什么。这个关键就是说，你如果误以为你有我有色，我看到色了，行了，你才会问它的原因，这个就错了。佛说的意思就是说，你的初时是没有东西存在的，所以它也没有因存在，所以凡夫给这个世界建立的因都是错误的，这是没有因建立因。再说一遍啊，这个因是指的凡夫问的因，不是佛说的那个因。我们说的因是真因，说我这个梦哪来的呀？梦有因，梦是记忆来的。凡夫问的不是这个，因为他不认为这是梦，他认为这个世界是真实存在的，他认为这个真实存在的世界的因是什么。哎，佛说没这个世界不存在，所以他没有因。好，最后一个，非有性建立相者，这个性呢是指的，我们说性相体可以相通，这个地方呢也可以相通，但是这个地方的性呢显然是指什么呀，叫真相、真实、真理。这个真理的话就只能用性描述，真相哎，那就是用相描述，真实那就是有体的，真实存在的东西一定是有自性的，哎，有本身的，哎，所以这个性呢是指的真实、真相，哎，真实存在的世界。哎，非有性不，他外道凡夫说的那个真相、那个真实、真理是不存在的，不存在的那个他认为存在，他认为存在的那个真理，这是凡夫建立的性，建立的叫什么呀，叫本性、实质、真实，哎，这个真理，永存的东西。凡夫建立的是什么呢？为凡夫建立的这个本性是什么呢？叫虚空灭般涅槃非坐。凡夫认为这个叫了三个名字，一个是虚空，一个是个灭，一个是般涅槃。我看下边啊，虚空灭涅槃，哎，涅槃跟般涅槃画等号，因为那个般呢是圆满，圆满的涅槃，哎，涅槃本身你不带圆满它也是圆满的。因为什么？因为涅槃在印度这个社会学术界它是共同定义的，就是叫什么灭，它的本身等于这个灭跟涅槃是一个词儿，这是灭是意义，哎，这个涅槃是什么意思呢？本身的意思是灭，它代表的意思是灭掉一切虚妄，那就是它能够见到真实，哎，涅槃就代表真实，代表彼岸，我们见到的虚妄代表此岸，你如果灭掉虚妄，你就见到真实，这就叫证到涅槃了，到了彼岸，到了真实世界，就叫涅槃。这个外道呢有外道的涅槃境界，哎，像佛出家以后他这个跟了好多外道的老师，这是做样子啊，就是说我真心求道，艰苦修道，什么这个六年苦行啊，就是我这个证佛不容易，我这是这个实际上这都是给我们表演的，就是说你学这个想成佛呀，你得这个吃大苦，哎，得这个下决心修行，这是给我们表演的，所以他就去跟外道学去，所有教他的外道老师都告诉他说，我是觉者，我已经证涅槃了，我现在教你佛，那个学起来快得很，说入什么定，叭叭就入到，然后他就说，哎，你真聪明，你已经证到涅槃了，已经超越生死了，已经这个没有苦厄了，你已经，哎，这个外道有外道的涅槃标准，结果佛呢他学了之后，他心里头就觉得，这是我们说啊，心里头觉得不对，我还没涅槃，哎，他又去找老师学学，最后找的两个老师教他入的是那个世间定的最高的非想非有想定，那俩老师说他很快就学到了，那俩给他授记说你已经涅槃了，你已经成佛了，就是你已经是觉者了，哎，你已经是世尊了，你已经这些词儿大家都通用，哎，你已经这个解脱了，告诉他，然后他呢觉得说不对，然后他自己又到树下苦行六年，最后觉悟，这是佛的一个表演。这说明什么呢？就是各个外道有各个外道的涅槃，像这个现在的涅槃境界就更低了， 基督教就说你信上帝，信则得救，哎，你这生完了之后最后审判，哎，给你一判说上天堂，行了，你就光享福去吧。这个境界就很低。像这个道家也是，道家就认为羽化升仙，哎，有了神通，像那个八仙就是他们的涅槃境界嘛，八成仙了，这就是涅槃境界，就是达到这个最高境界了。哎，实际上这才是个地仙，就是人有神通。现在这个人就是修行根性越来越差建立的这个涅槃，但是各个宗派建立的涅槃的这个境界是不一样的，但是那个基本的意思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啊？就是彼岸你到了真实境界，哎，你解决一切问题了，你这个完成任务了，哎，到理想境界了，就是这么一个。佛说呀，没有真实，他说我有真实，哎，那个真实叫什么呀？叫涅槃，叫灭，然后叫虚空。虚空是个比喻，虚空的意思跟涅槃的意思一样，就是一切现在的虚妄法都没有了，哎，都没有了，这个你就到真实境界了。印度外道水平高一点，印度外道啊，就是这个叫就印度教吧，他的基本教义是什么呀？他说我们这个呀真的是梦，他说这是大梵天玩的一个游戏，哎，有的说大自在天，甭管他各派说的不一样，但是他有个基本教义，他认为这是虚幻的，哎，这是假的。他说你呢都是大梵天那个大自在天分身出来的小我，那个大梵是大我本我。他们的修行就是什么呀？你观想那个本尊，他们的本尊就是大，比如说我的本尊是大梵天，他就观想我梵我合一，我要回到我的本尊，我要梵我合一，我要回到大梵。哎，你就老观想本尊，结果呢，最后你这一生一结束，回到大梵，你就回到大梵，就是大梵的境界了，你就是究竟了，就涅槃了。哎，印度教啊还比较高明，它基本教育是这样的。所以他把他的这个把我们的世界比喻作虚空，哎，把这个他的那个回归大梵的那个回归大我，哎，梵我合一的境界叫做涅槃，哎，叫做理想境界。好，这是外道建立的这个性，建立的真实真理。佛说呀，外道建立的这个涅槃啊，非坐。这个非坐就是说，外道他建立的这个理想境界呢，也是一个没有造作的。非作就是无有造作，无有变化，无有运行，哎，实际上就是没有变化的法，就是无为法，就是外道建立的这个涅槃境界也是无为法。他认为里头没有变化的东西是永恒不变的。寂着性建立，你可以把这个建立提前一点，就是嫉妒执着建立了一个性，哎，他理想境界是无为法，但是呢实际上他没证到无为法，他不知道无为法是怎么回事，他用自己的这个嫉妒执着，就是人们梦中的东西来组合来想象，建立了一个涅槃，建立了一个这个无为法的体。也就是说他没证到真实，但是他在梦中自己嫉妒执着建立了一个真实，是这样一个意思。就是说他说的那个境界呢，不是真理，不是真实，不是真正的涅槃，他说的那个是个不究竟的东西。哎，何者建立非有体妄法相，哎，非有体就是没有那个东西，他说那个是真实，为虚空灭涅槃，无作无物建立执着。这个呢就是给他外道建立的这个无为法的描写又多了一个。前边那个描写就是说他建立的这个涅槃无为法是没有造作，是无变化的法，这还加了一个无物，就是说他的这个真实境界里头，他的这个涅槃境界里头呢也没有东西，没因这个两个是一致的，你没有东西它就没有变化，有为法，东西就是有为法，有一个实在存在的法，它一定是有为法，一定是变化的，一定是有造作的，一定是有为法。所以呢就是说外道建立的这个涅槃呢，它这一点定义是对的，涅槃应该是永恒的不变的，没有变化，没有造作，里头也没有有为法的这么一个东西，一个理想境界。 但是呢他实际上这个不知道真正的那个无为法是什么，所以他就叫见利执着，这个倒是把那个见利搞到前头其实不对了，应该是执着见利了一个，这个执着应该做这个状语，见利是动词，执着就是嫉妒执着分别妄想建立了一个无为法。云何无有性建立性，没有那个真实，它建立了一个真实，位于虚空涅槃，非数灭无作性。这个定义外道这个涅槃呢，多了一个非数灭，非数灭就是不是烁烁生灭，也就是说不是刹那生灭，不是说生了又灭生了又灭，一直在变化的，非数灭就是没有刹那生灭，它是永恒不变的。无作性就是里头没有造作没有变化的这样的一个东西。我们说这个性呢，可以是体可以是相，这个涅槃体涅槃相涅槃性，它就是没有变化的性，就是无为法。这个定义是对的，但是呢它建立的这个不是真正实证到的无为法，不是限量实证到的真实的无为法，所以他只好怎么呢，执着建立，就是嫉妒执着用我们的分别妄想来想象一个真实境界。也就是说外道是在那瞎忙活，忙活半天实际上还是梦里的假象。就像那个说印度教高明，高明什么呀，说世界是大梵天玩的游戏，天天在那想大梵，最后回到大梵，实际上他也回不到，即使你回到了也只不过回到什么呀，初禅天，是吧，大梵是初天天种嘛，你回到初天还是个众生，是吧，就是升到天上活岁数大一点，还是吃喝玩乐，是吧，然后完了还下来还轮回，根本跟那个真实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佛把这个有无见分了四大类，这个世界上一切相一切法都没有，他说有一切法。这个世界上没有人，他说世界上有人，不管这个人定义什么，人呐、灵魂呐、什么，反正你只要认为有这个活物，有众生，没有法，他说有法；没有人，他说有人。这个世界没有因，为什么没有因？因为这个世界根本就不存在，它怎么会有产生它的原因呢？没有因，但是呢，我们各个哲学理论、什么宗教理论都告诉你说这个世界是从哪来的，都给你编一个。最后是这个世界没有真实。就是凡夫建立的啊，这个世界里没真实，他建立真实。我们这也有，你像科学就说科学是真理，真理了半天是后边科学老推翻前面，推翻的最后把叫什么科学的基石现在推翻了，这个要命。科学的基石是什么？科学的基石就是客观存在一个物质世界，这是科学研究的前提。因为科学他说我研究真理，什么真理啊，他说我研究的是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的客观的运行规律，这是真理，你人这个影响不了他，这叫客观真理。结果现在量子力学告诉你说根本不存在客观物质，双缝实验现在已经是，这是建立量子力学的基础，高中物理就讲双缝实验，不讲的话后边没法讲。双缝实验的意义在哪儿？就是说你打出去一个粒子它可以变没有，但是呢就是说没有客观存在，如果这个粒子是客观存在的，你怎么打怎么弄它都是存在的，它不会变没有，但是试验呢粒子打出去没了，所以就证明没有客观存在的东西，反而证明什么呢，人的想法一变试验结果就变了，反而证明什么呀，人的精神是真实存在的。为什么？它能真实的起作用。你想法，这个科学家很傻，就是都被这个就是震惊了。怎么我试验什么都没变，我就在这想法一变，试验结果就变了。这证明你心力，心是真实存在的，它真有真实的作用。所以一个双缝试验等于证明了什么？证明了实是心实是真实存在的，唯有实，无有境，物质是根本不存在的，客观存在的物质啊是不存在的。说不是客观存在的 物质有吗？没有那个东西。人们定义的你是哪有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啊？除了客观存在的物质，剩下都是主观感觉了。哎，唯实无境，一个双峰试验直接证明唯实无境。后边大量的那个实验，这个量子力学对这个科学的打击推翻太大了，根本性的推，把那个基石给抽掉了，没有客观物质世界，所以现在那个物理理论就混乱至极，就是那个让那个科学家说比科幻小说还科幻，哎，你科幻小说还有个逻辑是吧？这个量子力学现在你看它那几种解释，那个官方解释，哥本哈根官方解释叫什么呀？等于是无解释。他就是说，他说这个他的标准解释就是什么呀？物理学不能告诉我们世界是什么，因为没有那客观存在的世界，他只能告诉我们可以谈论什么，就是你在你面前出现什么现象了，你可以写书，你可以写理论，你可以论文，你可以工作，你可以挣钱，就完了。哎，他等于是没解释，他就但是呢，他承认这个量子力学是试验是真实的。哎，他在。然后其他理论呢全是什么呀？推翻这个事实的。他就是其他理论都是坚持这个世界是客观存在的。他虽然不是物质的形式，他一定是以其他形式，爱因斯坦就这么认为嘛。他说物质是不是客观存在的，但是那个他说隐变量，他说有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客观存在的一个东西，哎，我们还没找着它，它能产生物质，它是真实存在的。你这不是瞎想吗？这不是，是不是啊？而且现在的数千例这个试验证明爱因斯坦这个隐变量是不可能存在的。哎，这都是科学家自己的事儿。哎，就是爱因斯坦已经没有那个，就是去年是前年那个试验，最后就是说原来爱因斯坦、啊、还保留了他有可能翻身的可能性，后来到那个试验结果就是证明，就是爱因斯坦已经不可能翻身了，彻底失败。哎，他设想的那个隐变量是不可能存在的，因为如果存在，这个现在的那个计算就都就不对了。哎，好，佛把这个有无见分了四大类啊，一个是法没有说有法，一个是人没有说有人，一个是说本来这个世界不是真实存在的，他说有因，去找因产生世界的因。哎，然后一个是这个世界上梦中是没有真实的，各个派都说我找到真理了，我找到真实了，所以现在所有认为科学是真理的，认为科学是真实的，这个连真正的科学家都知道这是胡说八道，认为科学是真理的，这被科学叫做什么呢？科学主义，就是迷信科学，把科学当成真理，科学自己知道自己什么呀？不是真理，科学说我永远达不到绝对真理，我永远只是相对正确一点，就是我比前头错误小一点，我正在接近真理，但是我永远不知道真理是什么，哎，只是我错误少一点，所以科学自己就知道自己不是真理。那个谁，我想是霍金，还是霍金的定义，哎，说什么叫科学，他说科学就是这样一种理论，就是随时可能被证伪的一堆假说。哎，就是非定义非常准确，就是我设想，哎，世界是这样运转的，我提一个假说，哎，然后呢，他说这些假说是永远得不到证实的，为什么呀？因为你永远观察不到那个客观物质世界，所以你永远不可能说我看到了证实了，这就是真实，你永远得不到证实，哎，永远是假说。然后这那个前提是什么呀？是随时可能被推翻，为什么呀？你像那量子力学就是。牛顿力学本来是挺稳固，大家都把牛顿当成神一样崇拜，认为他发现了宇宙的这个根本规律，结果突然双峰试验一出来说根本不存在客观物质世界，那谁知道啊？你这就叫随时可能被证伪，一个试验你承认不承认客观物质世界推翻了整个牛顿力学，整个错了。哎，所以随时可能就是说你那个科学试验，你知道哪个科学试验出来一下就把前面推翻了？不知道，随时可能被证伪。哎，好，我们接着往下来啊。此离性非性，说此就是指那个真实，哎，真实境界。 说真实境界啊，离性非性，离性，你要是广一个性，你不好理解，就加个字，离自性，非自性，也非自性就是共性，哎，自性也可以叫自相，非自性就是共相。说这个真实境界啊，离性非性，离自性，离非自性的东西，非自性就是共性，哎，所以你把这个性可以换成相，离相非相，就是真实境界离开我们这个世界上所有的自相跟所有的共相，离开所有的共相，这个连科学都承认，是吧？因为所有的共相都是我们总结的一个概念，存在我们脑子里。但是他认为这个东西有自相，有自性，桌子有桌子自性，地球有地球的自性。佛说真实境界离自性跟共性，就是你认为世界上有的这两大样东西在真实那儿全没有。一切法，我们这个世间一切法如兔马等脚，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法呀，就好像兔脚一样，有人说兔子有两个低脚，这是打比方，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就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根本不存在的东西。马脚，没见过马的人一看，马有低脚，这也是一个错误的认识。如马脚，如垂发线，这就是翻译，垂发后边译成毛轮，记住这个词儿啊。什么叫垂发，什么叫毛轮？毛就是头发，你看前边就译的头发，垂发就是这个垂下来的头发。什么意思呢？就是人的眼睛有毛病，人的眼睛啊，这个慢慢的那个眼球上啊有伤痕了什么哈，然后他看他眼前老有那个一团头发，老在那晃，这就是那个眼有毛病了，叫眼翳，有眼病了。他看的有的呢，觉得老有蚊子在他前边飞，有蚊蝇，这个地方就举了一个毛轮，毛轮是指的一团头发，乱七八糟一团头发叫毛轮，轮是圆的意思嘛，后边一个叫什么呀？叫犹如毛轮，也是毛轮，毛轮用的比较多，垂发这是第一次见，你理解他意思就行了。就是说我们梦中这一切法，佛说呀，都跟有眼病的人看见的那个空中有的毛发有的蚊蝇一样，实际上大家都知道空中没有这个毛轮，也没有蚊蝇飞，就是说我们这一切法实际上根本不存在。离有非有，就是真实境界是离开有也离开无的，就是离开我们凡夫只认为有的东西跟认为没有的东西。我们这个凡夫认为没有的东西是跟有呢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你有这个东西就可能没这个东西，你比如说世界上说有这个有什么呀，有水，你就会说有没有水的地方，这个有无是概括我们梦中一切法的。离有非有，就是说真实境界是离开我们梦中一切法的，梦中一切法里头没真实，是名非有性建立相。这就是没有的东西我们说有，这就是这个梦中的一切法都是没有的东西说有。大会，彼三法离有无故，彼三法是指的那个，它不是四种法吗？前边那三种法，前边三种法是有法有人，这个还有这个产生世界的原因。他说前边这三个法呀，离有无，这就是第四个法。离有无就是离了前边三个法，那就是真实境界，是吧？离了假象就是真实境界嘛。离有无，离了分别就是真实境界。彼三法都是不存在的，离有离无就是前边三个法都空了。大会，一切诸法如兔马驴驼脚，梦中的一切法都好像兔脚，也好像马有脚，有人认为驴有脚，中国也有这个成语，是吧？前只驴，是吧？那个贵州省原来没驴，有个人弄去一头驴，谁也不认识，那有可能老远一个人一看，这是什么东西啊？两个大低脚，是吧？驴脚、驼脚，骆驼的脚，这都是不存在的。毛轮，这都是以为有实际上没有的东西，我们梦中一切法都是不存在的。离有无建立相，就是真实境界是离有无，这个 建立起来的。凡夫建立的那个理有无，哎，他也建立理有无那个真实相，就跟那个叫印度的那个就是印度教一样，有一些比较高级一点的理论，他就说这一切是游戏。大梵天说，哎，等着你那个修好了回归大梵，他认为大梵，他认为这个也是理有无的，离这个梦中一切法的。哎，他也说，像这个基督教说上帝啊，也是这样理解。他说上帝是你看不见的，没形象的。哎，你那个这个就是意思就是真实是跟我们这个虚妄啊，他虽然认为这个真实存在，但是他还有一个这个真因，那个真因呢不是世界上的一切法。所以你看基督教没有上帝的像，有这个圣母，有圣子，是吧？哎，但是没有圣父，圣父的像没有。为什么？他就是说圣父啊，这个不可言说。哎，你说有说无，什么说什么都不对。哎，他也有这个，把他的境界也弄成理有无，建立一个真实相。哎，但是他建立的那个东西呢，实际上不存在。哎，印度教为什么建立这个相呢？印度教是那个后来那个叫商杰罗呀，根据佛教学过去的。他说佛教这个理论好。哎，这个一切理有无，哎，这个你凡夫认识到的这个都不是那个真实，哎，他说这个呀，你一切理论打不倒，哎，你辩论起来特别得力，你说出来都是假的，哎，他觉得龙叔这个说的好，他给学过去了，哎，理论学过去了，然后形式，他说建立僧团，哎，这很好，但是你看现在印度还是那个散座哈，山林树街头自个坐在那儿，还是一般的，还是散座，哎。但是那个从商杰罗呢，他搞了一个，他说我也建立僧团，也搞这个就是理论，反正根据学改造了一下，原来叫婆罗门教，经过他改造之后呢，叫印度教，比较先进了。实际上外道啊，并不太在意这个什么什么，他你就跟那个我看了几篇最近那个道家什么道长写的文章哈，他认为佛是最高的，嗯。他认为那个就是观音菩萨很厉害，他承认，他并不在乎说，因为他的理论也没有一套特别严密的，外边针泼不进，是不是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哎，他就说这个佛的境界很高，哎，什么，他认为神佛呀，什么这个都是一个系统，他拿过来他也不觉得那个，他觉得挺好。大慧，此离性非性，哎，真实境界是离开自性和非自性，就是离开共性的一切诸法啊。这个性非性也可以理解成这个有跟无，是吧？有自性就是有，没有自性就是无，也可以理解成有无。哎，此离有无，一切诸法离于有无。哎，所以这都是一个意思。犹如毛轮、兔马等脚，是名无有性，建立性。这就是没有真实，各个外道都在梦中建立了自己的真实。外道建立的真实跟佛教建立的，就是他虽然也离有无，真实有一个根本什么差别呢？就是他那个真实还是在他想象当中。哎，那个佛这个真实呢，佛就说我现在给你讲案例的那个叫三界唯心，什么一个大圆球，什么那个，他就直接告诉你，我这是用凡夫语言方便说法，那不是真实。哎，只是你这么一想呢，你就知道哦，我这么想，结果就梦就弄没了，只是把梦从梦中醒来的一个方法。哎，梦中说的佛法也是假安利，佛直接就告诉你了。但是外道呢，他就说上帝那是真实存在的，大梵天，哎，那是他就直招他想象的东西是真实存在的。哎，上边我们讲完了哈，嗯，就是四大类佛都分析了。哎，没法建立法，没人建立人，没因建立人，没真实建立真实，这就是我们凡夫建立的有无间的四大类。好，我们休息。